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1号星期四北京时间晚上10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俄罗斯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国情咨文当中把中俄两国列为挑战美国价值观的对手，更有俄罗斯的资深国会议员呼吁跟中国结盟抗衡美国制裁。那么另一方面，俄罗斯加紧在东南亚中国周边地区活动，并继续跟南中海地区中国主要对手加强关系。中国上千公民联署紧急关注人权律师隋穆清被吊照事件。另外，台湾司法单位持续追查涉嫌与朝鲜有生意往来的商人，并将依据相关法律进行惩处。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的开始是几条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民主党人星期三说，该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将一份机密备忘录改动之后再递交给白宫，而不是将委员会表决通过的文本上交给白宫。白宫有可能最早在星期四公布这份备忘录。据称，这份文件显示司法部对川普总统有偏见。情报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谢安达在写给委员会主席努涅斯的信中说，民主党人星期三晚上发现这份备忘录被人做过实质性的修改，但是委员会成员没有能够审阅或者是批准，因此情况令人深感不安。努涅斯的一位发言人称，递交给白宫的那份备忘录只是经过轻微的改动，民主党人试图转移人们的视线，不去关注这份备忘录所详细描述的错误做法。这份备忘录涉及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美国执法机关向联邦情报监控法庭申请跟踪川普竞选顾问佩吉跟俄罗斯情报人员可能的接触。美国国防部在下订单添置更多萨德反导拦截弹，强化美军应对弹道导弹袭击的能力。导弹防御局日前向军火商洛基马丁追加一笔4亿6000万美元的订单，将目前正在执行的萨德反导拦截弹订单增加到13亿美元。2017年11月，川普政府向国会递交了2018财政年度预算修正方案，其中就有一项21亿美元的导弹防御经费，包括增添50枚新的萨德反导拦截弹。当朝鲜不断试射弹道导弹并继续实施核武器项目时，美国2017年初在韩国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应。北京称这一反导系统破坏地区的军事平衡，美国韩国称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应对朝鲜核导威胁的必要措施。另外，五角大楼在星期三宣布授予波音公司一笔价值65.6亿美元的合同，用于研发和维护一套扩大规模的地基中段拦截反弹道导弹系统。部署在阿拉斯加的这套反导系统将用来应对来自朝鲜或俄罗斯的洲际弹道导弹威胁。美国国防部宣布，国防部信息网络联合部队总部已经获得完全运作能力，称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美军网络司令部属下的国防部信息网络联合部队总部负责保护国防部拥有300万用户和15000个信息网络的基础设施。自从2014年设立以来，这个机构一直在建立和提高保护和运作国防部信息网络的能力。这个全球性的网络使得美军能够在各个作战领域展开军事行动。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国防部信息网络联合部队总部在过去一年中出现了重大的发展，但是未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白宫还表示，升级后的网络司令部将把网络作战整合到一个指挥系统之下，以便精简时间性很强的网络作战的指挥和控制。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跟川普总统国情咨文相关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晚上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国情咨文讲话，表达了他对团结和进步的希望。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赫尔曼报道，在讲话期间，川普将繁荣的美国经济归功于自己，并且要求拨款$150,000,000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他还提议为被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移民提供长达12年的路径，成为美国公民。下面是赫尔曼的报道。
川普总统讲话没有脱离演讲稿，他高度评价了政府成就，同时对境外威胁表达了强硬姿态。
Around the world, we face rogue regimes, terrorist groups.
在世界各地，我们面临流氓政权、恐怖组织和中国与俄罗斯这样的对手，他们挑战我们的利益、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价值观。面对这些危险，我们知道，虚弱注定会引向冲突，无与伦比的力量是我们最保险的防御。
Our true and great.Defense.
试图研制核导弹打击美国及盟友的朝鲜被点名批评，川普说这个政权品行败坏。川普总统呼吁国内实现政治和谐，共同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移民政策改革。
Tonight, I call upon all of us.
今晚我呼吁我们所有人搁置我们的差异，寻求共同点，为了我们的人民团结起来，这至关重要。
数量空前的反对派议员抵制总统讲话，国会黑人议会小组的成员身穿肯特布制成的衣服，以回应总统最近发表的有关非洲国家的轻蔑言论。在民主党人的官方回应中，川普的名字从未被肯尼迪议员提到。这位议员的祖父的兄弟是美国20世纪最著名的总统之一。
凌霸者的拳头有可能打中，有可能留下伤痕，但是美国历史上他们从来也没有一次也没有比得上团结起来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的国民的力量和精神。
美国人对第45任总统持有极端分化的意见，这一次的总统讲话不太可能影响太多选民。
我认为他的同僚会喜欢这次演讲，但是总体来讲，我猜他对更大范围的公众起不到预期的效果。我的意思是，它是一个很长的演讲，超过了1小时20分钟，但没有给未来的走向给出真正成熟的想法。这些想法就像是洗衣服时列的清单，没有具体内容。
尽管总统呼吁团结，并宣称他任职总统的第一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可以看到乌云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特别检察官继续调查川普团队在2016年竞选季与俄罗斯的关联，以及总统自己是否涉嫌妨碍司法。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国情咨文当中，把中俄两国列为挑战美国价值观的对手。川普总统呼吁提升美国核武力量，也使未来俄美关系进一步的充满变数。而俄罗斯资深国会议员则呼吁跟中国结盟来对抗美国的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发表他任内的首次国情咨文时，提到俄罗斯与中国作为对手，威胁美国的利益、经济和价值观。俄罗斯媒体说，川普总统演讲这番话时也同样提到了流氓国家和恐怖组织。俄罗斯方面还特别注意到川普呼吁增加军费，尤其是更新美国的核武力量。与中美之间拥有密切的经济联系不同，核裁军与遵守冷战时代签订的中短程导弹条约是今天俄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俄罗斯战略分析人士认为，俄美双方现在都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中短程导弹条约，作为核裁军基石的这个条约的未来命运让人堪忧。而川普这次呼吁更新美国的核武器，而核裁军和遵守中短程导弹条约，恰好是今天俄美关系中问题较多的领域，这无疑将使 本来已经恶化的双边关系的前景，未来会变得更加不可预测。一家俄罗斯互联网媒体说，川普总统在国情咨文中也提到了打击恐怖主义，但阐述这一问题时的腔调非常像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上月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认为，川普在国情咨文中把联合国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俄罗斯与中国同流氓国家和恐怖组织并列在一起，这种做法无法让人接受。他批评美国才对世界构成威胁，华盛顿无法以牺牲俄罗斯与中国利益的做法来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川普总统发表国情咨文的前一天，美国财政部公布了有关对俄罗斯制裁问题的报告，几乎所有俄罗斯权贵阶层都被列入这份报告之中。科萨乔夫呼吁应该组建对抗美国制裁的联盟，中国与印度可成为俄罗斯在这一领域行动的首批伙伴国家。由亲克里姆林宫财阀所控制的帝都传媒说，俄罗斯与中国或组成军事同盟来对抗美国。其他的俄罗斯国际分析人士认为，随着普京总统可能长期执政，俄美关系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变坏。战略问题学者博伊科说，在普京执政的前几年，俄美关系曾有过一段蜜月期，但随后不断恶化。博伊科说，2001年纽约遭受恐怖攻击之后，俄罗斯曾作为美国的一个最亲近的伙伴支持过美国，但仅3-4年之后，俄美关系就开始变冷，从那时起双边关系就再也无法升温过。10多年之后，俄美关系已经跌到了最低水平。博伊科说，即使让俄美关系能回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现在看来这种希望也非常渺茫。俄罗斯前副总理科赫说，普京集团至今不承认俄罗斯曾经干涉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咽下这口气并原谅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则认为，俄美之间的互信目前几乎丧失殆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晚上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美国民众反响热烈。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报道说，美国民众的强烈反应折射出川普政府执政一年来国家的分裂。下面是奥沙利文的报道。
一群年轻的共和党人在芝加哥的一家酒吧观看电视转播的川普讲话。
川普讲的都是我想听的，他领导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在改革，使我们国家摆脱失灵的政策。
在美国女性选民联盟在洛杉矶举办的一次观看聚会上，一位选民批评川普回避重要问题。
他只字未提环境，他谈的更多的是战争和与战争有关的问题，完全没有讲到和平。
他还说也没谈到妇女权利。芝加哥的一位年轻共和党选民赞扬川普提出了团结的主题，
其中包括让全体美国人都享有更繁荣的经济，以及打击暴力帮派组织成员。
但是一名纽约人对川普把暴力犯罪与某些有暴力倾向的移民联系起来表示不满。
好像是告诉人们这样一个想法，凡是入境者都是某种威胁，而国内的每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
一位美国第一代移民反对川普限制移民的计划。
至于我对美国的信仰背道而驰。
洛杉矶一位选民担心川普向世界发出了这样的错误讯息。
我们不关心世界其他地方，我们只关心自己，我们是美国优先。
但是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家酒吧，一位电视观众说，川普宣示了坚定的决心。
我认为那些质疑我们决心的人应该再考虑一下。
他还说，川普讲话令人安心。
我认为对那些想要团结起来的人来说，川普讲话是促进团结的。
但也有美国人说，总统的讲话可能会造成分裂。美国之音奥萨利文，洛杉矶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关注川普总统星期二晚间的国情咨文。 川普总统星期二晚上呢，在发表了这个首次国情咨文的演说，不过他的演讲内容呢受到检视。另外，受邀参加国情咨文演说的脱北者池成浩星期三来到白宫。那么此外呢，一艘载有共和党议员的这个火车发生意外，白宫对此也做出了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我们开始介绍今天的行程之前呢，我们也看到现在昨天呢参加国情咨文的朝鲜的脱北者池成浩今天也来到了白宫。那么在白宫当中呢，他来见了川普总统，那么在现场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的同时呢，他也说了很荣幸能够受到川普总统的邀请来到美国来听他的国情咨文，并且来跟川普总统本人见面，他感到很紧张。他同时呢，他也对这个金正恩政权还有川普政府如何对待金正恩而发表了他的看法。所以现在看到及时的就是这个脱北者池成浩来到了白宫。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川普总统昨天晚上才进行了他第一次的国情咨文。那么呢，在国会当中之后的第二天呢，很多的共和党的这个参众两院的议员就乘坐火车要到西维吉尼亚州来参加共和党的一个聚会。那么川普总统也预计将在星期四坐这空军一号到那边去参加这个共和党的聚会。不过呢，这个火车却发生了意外事故，包括那个保罗瑞安议长呢也都是当时是在火车上，不过他并没有受伤。那么此呢今天这个川普总统对这个火车出轨意外的事故也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先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的说法。
I spoke with Speaker Ryan just a few moments ago and pretty good.
我刚才和瑞安议长通话，他们没有什么事。火车事故很严重，有巨大的冲撞，他们依然在前往开会。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发生了什么，但是知道是一列火车撞向一辆卡车，速度很快。我们将有一个完整的报告。卡车司机已经罹难，非常可悲。但共和党议员们还要去参加会议，我要去西弗吉尼亚州，我明天也会在那里。我跟几个在场的人通话，他们都说情况很糟。
But they're going on to the conference.
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加强基础建设是川普总统的政界之一。他也在昨天的国情咨文当中也特别提到了基础建设的重要性。那不过呢，针对这个这位议员这些议员所坐的这个媒体火车 Amtrak， 川普总统在去年五月的这个预算案当中却是大砍了媒体火车的预算，大砍了13%。那么在发生这样严重的意外之后，川普总统是否会继续砍这个火车的预算呢？我们就还要看看接下来他们怎么样讨论。不过呢，在昨天的国情咨文当中，当然除了内政问题之外，川普总统也谈到了一些外交的情况，包括像是朝鲜，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朝鲜的脱北者池成浩来到了白宫。那么在中国方面呢，川普总统也特别提到了中国说中国是这个美国的对手。我们看一下昨天川普总统在国情咨文当中如何提到中国。
在世界各地，我们面临流氓政权、恐怖组织和中国与俄罗斯这样的对手，他们挑战我们的利益、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价值观。
那么对于这个川普总统在国情咨文当中这样的说法呢，美国之音的记者也是问了中国的外交部，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是做出了这样的回应。我们看一下华春莹说法。
美国总统 Trump 在刚刚发布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呢，说流氓政权、恐怖组织以及诸如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对手挑战美国的利益、经济和价值观。那么，川普总统在国事访问家的这样的一个规格的访华之后，指中国和俄罗斯为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主要对手。对此，中方有何评论？谢谢。
我注意到你每次来，而且提问关注的角度都是有一些特别。那么其实你想问的就是特朗普总统的国情咨文当中涉及到中方的评论。那么我想讲的是，中美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同时呢也存在一些分歧，但是两国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历史和现实都已经表明，合作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美好的未来。我们希望美方呢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过时观念，正确地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同中方相向而行，相互尊重，聚焦合作，管控分歧， 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而我们看到了川普总统在这个国情咨文当中，除了中国之外，还也提到了他内政的经济的问题，通过这个最大的减税方案造福了很多的美国人民。不过呢，美国媒体马上就这个来做所谓的事实的核实，发现呢，其实川普总统他所通过的减税方案并不是他自己所说的史上最大的。那第一最大的减税方案应该是1981年里根总统2.9%的减税，第二大呢是2013年奥巴马总统的1.8%，第三大是1964年肯尼迪总统的1.6%，而第四大是2010年奥巴马总统的1.3%，第五名呢才是川普总统1.1%的减税。那么这样子一个问题呢，在这个上个星期由白宫资深官员来向记者这个简报这个可能的国情咨文的内容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记者向资深官员问了，就是说所谓川普总统所说他这个通过的是史上最大的减税方案是否是正确的说法。那么对此呢，资深官员表示说，哦，川普总统意思不是说就是去年通过的那个法案，而是指说整体的经济不同的政策，好几个政策加起来之后变成是一个很大的减税。那么他也向记者表示说呢，如果记者希望看到的话，他愿意提供更具体的数字还有加总之后的这个算法不过呢，一直到国情咨文已经结束了，还是没有看到白宫官员向记者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数据。那此外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国情咨文当中也提到了说，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是有史以来最低的。那么当时国情咨文的现场他这样说的时候呢，这个非裔事务议员团的这个成员呢是冷静以待。那么之后呢，他们还在推特上发出了推文，表示这个失业率的下降并不是一夕之功。他这个推文上是说呢，2011年一月到2017年的一月，非裔的失业率从16.5%降到7.8%，而现在是6.8%。感谢奥巴马总统，而不是感谢川普总统。那么这是非裔事务这个议员的这个国会议员们呢，是这样子回应川普总统所谓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降到历史新低的说法。那我们昨天也看到呢，他们也穿着这个所谓非洲布料的叫 cat cloth 这样的领带或围巾的颜色来参加国情咨文。那么这是来回应川普总统之前在谈论非洲国家的时候以脏话来称呼他们。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一方面是俄罗斯资深国会议员呼吁与中国结盟来抗衡美国的制裁，那么另一方面呢，俄罗斯则加紧在东南亚中国周边地区进行活动，并且继续呢与南中国海地区中国主要的对手加强关系。俄罗斯将跟越南联合军演，与老挝加强军事交流，并在缅甸军火市场挤走中国。有评论分析认为，俄罗斯的活动不但可以限制中国的影响，更能够使俄罗斯亚洲外交多元化，避免完全倒向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的另一篇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最近访问了缅甸、老挝和越南，中国既是这三个东南亚邻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同时也在作为中国后院的缅甸和老挝拥有巨大影响，而越南则是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主要对手。但俄罗斯更多涉足这一地区，也将使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绍伊古在河内访问时分别会晤了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国防部长等越南领导人，双方称赞俄越战略盟友关系不但彼此互信可靠，更经得起时间检验。双方还确定了未来3年两国军队的合作交流计划，除了更多为越南培训军官外，俄罗斯还邀请越南参加每年举行的军事比赛活动，两国军队还计划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绍伊古说，两国军方的互动和各种活动会越来越多。他说，加强与越南的关系是俄罗斯外交的首要方向，俄罗斯还准备向越南传授在叙利亚的作战以及先进武器的使用经验。越南目前同中国并列成为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越南从俄罗斯采购的武器装备许多都用在南中国海地区，并主要针对中国。有报道说，双方正在讨论俄罗斯将向越南出售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一些老挝领导人都拥有留苏经历， 老挝外长去年访问莫斯科时特别提到了当年在苏联的留学生活。老挝总理去年曾先后两次访问俄罗斯。绍伊古在万象表示，他这次首次访问老挝的主要目的是要落实两国领导人去年会晤时所达成的协议。绍伊古说，两国军方交流以及军事技术合作是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老挝领导人则称赞两军之间拥有兄弟情谊，双方合作是在延续过去的传统。目前许多老挝军官在俄罗斯学习深造，俄罗斯未来计划为老挝培训更多的军事人才。在冷战年代和中苏交恶期间，苏联曾与越南和老挝等国保持过密切关系。过去老挝军队的武器供应除了来自苏联之外，很多老挝中上层军官都曾在苏联受训，苏联也曾在越南驻扎过大量军队，特别是海军。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缅甸军队的主要武器供应商，但随着俄罗斯在缅甸不断加强活动，中国正面临着在缅甸军火市场被俄罗斯挤走的风险。缅甸军方多年前曾经放弃中国的枭龙战机，转而从俄罗斯采购了20架米格29战机。一些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说，这次绍伊古访问缅甸在军火领域又取得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巨大突破，那就是俄罗斯将向缅甸提供6架苏-30SM 战机。这批战机将取代目前装备缅甸空军的中国老式歼-7战机，构成未来缅甸空军的主力。苏-30SM 是俄罗斯卖给印度的苏-30MKI 战机的改进版，因此性能优于俄罗斯卖给中国的苏-30战机。缅甸采购俄罗斯战机的资金将来源依靠俄罗斯的贷款，双方很快将针对这笔交易的其他细节展开磋商。如果谈判顺利，第一批战机渴望在2019年交货。上海日报说，双方两年前曾经达成了俄罗斯向缅甸提供雅克130教练攻击机的交易，两国也在讨论俄罗斯将向缅甸出售 T-72、T-90 主战坦克以及重型火箭炮系统和其他武器装备交易。陪同绍伊古访问缅甸的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说，俄制米-24、米-35、米-17直升机、米格-29战机、雅克-130教练攻击机以及防空导弹系统都深受缅甸军队的欢迎。目前已有600多名缅甸军官在俄罗斯军校学习。有俄罗斯媒体评论认为，通过战机和其他武器交易，特别是后续的零部件供应、售后服务、人员培训等各种合作交流，莫斯科可让缅甸军队越来越依赖俄罗斯，从而借此巩固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的地位，让缅甸成为俄罗斯在这一地区可靠的伙伴和盟友，更能限制不断扩大的中国在当地的影响。绍伊古这次访问缅甸时，双方还签署协议，俄罗斯军舰未来访问缅甸和停靠缅甸港口会更加方便容易，军舰进港手续将大大简化。俄罗斯的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申认为，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的活动未来将会继续加强。他说，因为这是俄罗斯外交、俄罗斯对外经贸活动的一个新领域，也是众所周知的俄罗斯转向东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转向东方外交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东南亚地区，俄罗斯未来只能会进一步在这一地区活动，把过去所说的话落实在实际行动上。罗克申说，在俄罗斯加强东南亚外交活动中，越南的地位最为关键，因为掌握了越南，也就意味着俄罗斯能够获得进入东南亚的跳板和钥匙。俄罗斯的其他外交战略分析家们认为，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发展与东南亚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可对日益密切的俄中关系起到平衡的作用，这能减少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在绍伊古这次访问越南、缅甸和老挝三国之前，俄罗斯军舰七年期间曾经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训练演习，以此展示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存在。俄罗斯也与菲律宾、印尼、 马来西亚、文莱等国不断加强关系。俄罗斯除了向菲律宾赠送了一批军火外，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军舰去年也分别访问了柬埔寨等多数东盟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广东维权律师隋木清可能会被当局吊销律师执照。2月3号将举行相关的听证会。这个消息传开之后，由中国法律人近日发起的紧急声援呼吁书，短短的3天就得到了1200多名公民联署，而各地都有因签名或者是准备到广州参加听证会的人士遭到约谈或者是传唤警告。此外，有中国律师2月1号发起尊重和保障律师职业权利的声明联署，掀起新一波公民维护律师职业权的声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在中国有关当局加紧打压维权律师之际，近年最活跃的人权律师之一的广东的隋木清律师，2月3日将参加吊销其律师证的听证会。不过由于当局引用的理由一项已经4年，而另一项非常牵强，引发外界强烈反弹。在有网友呼吁尽可能多的人报名前往参加听证的同时，中国知名法律文化人赵国军1月27日发起紧急关注广东维权律师隋木清吊照事件的联署签名，获得包括中国知名法学家江平和张千帆、社会学家郭余华、作家孝曙、意见艺术家艾卫卫、澳大利亚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四川作家谭作人、人大鲁难等在内的许多海内外人士参与。据维权网报道，短短3天联署就有超过1200人签名。联署信表示，非常震惊地看到广东司法当局拟对隋木清进行吊销律师职业证的处罚通知，深表忧虑和关切，紧急呼吁呈现全部事实真相，将庭审录像公之于众，质疑被处罚行为已近4年，无论从法理还是情理，都早已过处罚时效。如今处罚明显是选择性执法，有打击报复之嫌。而在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拍照是律师的职业权利，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看守所禁止律师拍照是非法规定。赵国谦解释说，在隋木清2017年度年检合格之后，再对之前的职业行为进行处罚，在法律上是靠不住、蛮横和不公正的。隋木清1月23日接到司法厅突然发出的吊销律师证的行政处罚预告书，指他2014年在为维权律师丁家喜辩护和2017年会见民主人士陈云飞时违法，未经许可在法庭内站立及私自携带手机进入律师会见室进行拍照。隋木清星期四在被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有那么多人联署声援，他没有想到，希望能和当局平和理性地解决这个引起海内外如此关注的事件，让当局能放他一线生机。他说，
非常出乎我的意料，对我来说呢，多多少少算是一点肯定。当然我也是希望呢能低调，能解决，能叫当局呢能给我一线生机，希望当局能参考一下。所以我做了这么多年律师，我还是比较负责任，比较尽忠职守的，这个确实是我的初衷。所以我还是希望能理性平和的能跟当局能达成一个妥协，放一线生机呢我也就满意了，因为我也毕竟做了这么多人权案件，我觉得我也能理解。
另外一些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确认，因为签名或者准备前往广州参加隋木清的听证会，一些人被当地国宝喝茶或者约谈警告。其中广州的王青宁星期三被10多位警察约谈，威胁他赶快停止签名，也不要去听证会围观，否则在狱中过年。 同时，江苏省的独立人权观察员徐琴星期三准备前往广州，结果遭到三位自称是警察派来保护他的人堵在家中，被轰赶出门后一直在门外坐守。徐琴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他已被24小时围困，一班十多个人。已经购买赴广州火车票的709抓捕案维权律师王宇和丈夫包龙军，由于受到天津国宝的阻挠，被迫退票，无法前往参加听证会。另外，自北京的余文生律师1月19日被刑拘后，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为因向19大二中全会提出修宪建议的余文生争取自由的联署信，到星期四已有820多人参与。不过陆续有网友证实，因参与联署受到当地警察或国宝的约谈或喝茶，警告不得参与声援余文生律师的活动。同时，中国维权律师刘伟、滕彪和刘世辉2月1日发布《中国律师关于尊重和保障律师职业权利的声明》联署，声明表示，在遭到国际社会普遍谴责的709大抓捕案后，动辄抓捕维权律师，尤其动辄注销、吊销律师执照、侵害律师职业权和就业权的事情仍时有发生，近期愈演愈烈。声明表示，2015年1月15日709案王全章律师的辩护人余文生被北京市司法局注销执业证，并因发表有关修宪的公民建议书，1月19日被以妨害公务刑拘，1月27日被徐州警方以涉嫌煽颠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联署信表示，除广东的隋慕清律师外，2017年下半年云南的王李干和王龙德、山东的祝胜武被吊销律师执业证，浙江的吴有水被停止执业9个月，上海的彭永和面临被注销律师证的险境。此外，709辩护律师北京的吕玉涵遭沈阳警方拘捕，外界质疑他是遭到当地警方报复。声明强烈呼吁司法部门回归文明和理性的轨道，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律师，尊重和保障律师职业权及其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重新检视近期一系列注销、吊销律师执照的决定，正确解决社会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不人为刻意制造对立和矛盾，合力推动法治的进步和成熟。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世界正义工程星期三公布了2017到2018全球113个国家法治指数排名，中国在这项排名中位列第75，香港特别行政区排名第16，台湾不在调查范围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的报道。
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世界正义工程1月31日与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了2017-2018法治指数报告，该机构对113个国家总计超过11万户和3000名专家进行调查访问，通过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无腐败、公开政府、基本权利、秩序安全、法规执行、民事司法与刑事司法八个项目，以贴近民众生活的角度来衡量受调查国家的法治情形。北欧国家丹麦拔得头筹，而委内瑞拉则敬陪末座。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受调查者当中，中国全球排名上升了5名，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在第16名，而菲律宾则是排名下滑最严重的，比去年掉了18名。菲律宾询问者日报编辑约翰内里在发表会上表示，中国对菲律宾起到关键的影响作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也与中国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但内里认为，举例来说，中国不尊重南海仲裁法庭裁判，对区域传递了讯息， 如果不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我们就不会遵守法治，那是问题所在。他对美国之音补充说，菲律宾公民对于中非两国政府关系的紧密性没有受到严格检视而感到担忧。内里说，
总体来说，中国对菲律宾法治情况的影响是负面的。
世界正义工程组织研究总监亚雷汉德罗·庞塞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无腐败和秩序与安全这两个项目得分比其他项目高，而在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以及基本权利这两个项目中得分偏低，在东亚与太平洋地区15个受调查国家中排名第14。庞塞也对美国之音解释，法治指数研究会与中国等113个受调查国家当地的组织合作进行调查，因为调查报告研究资源有限，台湾不在法治指标调查研究范围之内。他说，
我们首先包含的国家是根据人口、收入水平等等，我们没有包含台湾，这是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最终我们希望可能包含到世界上所有国家。
报告还指出，各指数与先前分数相比，降得最多的是基本权利。全世界113个国家中，有71个国家的该项目评分下滑，其次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有64个国家评分下滑。另外，法治指数总分下降的国家比例是 34%， 而提升的比例是 29%，这是个令人感到不安的趋势。其余37%的国家分数与2016年一样。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几天前，美国之音一篇关于推特水军的报道曝光了一个冒充流亡德国的作家廖义武的假账号，之后这个账号换了头像，删除了大部分的推文，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溪水。与此同时，有推特用户说已经向推特公司举报了这个账号，如今这个假账号已经不复存在。社交媒体假账号充斥，已经成为美国政界、学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成为众矢之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充斥社交媒体的假账号现已成为美国政界、学界、媒体关注的焦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罗斯通过新媒体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指称开始得到严肃对待。星期二，在华盛顿颇具影响力的智库新美国基金会的研讨会上，来自加州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刘云平说，
很多美国人，包括我自己，对俄罗斯2016年的行为都感到猝不及防，不过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做了什么。
刘云平议员说，人们的意识提高了，当一条推文摆在他们眼前时，他们知道其背后可能是一个俄罗斯机器人。人们意识到一个人在网上所称的身份可能和他的真实身份不一样。美国网络杂志 Slate 的记者阿普尔·格拉瑟说，
我们直到现在才开始担心这些机器人账号。很多年以来，互联网用户对这些可憎的账号照单全收，忍受这些网上杂音就像忍受路边的垃圾一样。
上周六，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重磅调查报道，披露了美国一家名叫德瓦米的公司如何通过兜售社交媒体上的假粉丝获取成千上百万美元的利润。《纽约时报》发现，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也是德瓦米公司20多万客户中的一员。新华社的一名编辑向该公司购买了10万个粉丝及一些推特转发。《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在推特上透露，这名编辑名叫张永清，他使用一个在中国大陆被禁的 Gmail 地址，电话号码6307-1114是新华社在北京的总机。尽管推特和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被中国政府屏蔽，但这并不妨碍当局将其作为对外宣传的平台。中国几大国营媒体在这些平台上都设有账户。中央电视台的英文脸书页面显示，有4700多万人为其点赞，其中是否或者有多少水军还不得而知。自去年底以来， 德国和瑞士的情报部门先后证实，中国特工有系统地通过虚假社交媒体账户招募线人、引诱学者、政策制定者等出卖情报，免费前往中国出席会议和旅行。如今，美国各界也基本达成共识，这些假账号、伪信息对被美国视为基石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构成挑战。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前脸书隐私和公共政策顾问迪帕言·葛什认为，美国有庞大的监管机构来制约传统媒体，但是这些法律机构都管不到互联网，需要通过立法来填补这一空白。
我们的政府有很多追赶的工作要做，我认为大体上说，监管会到来，全球都将加强监管，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国会山上的人会重视这个问题。
1月1日，德国开始严格执行网上仇恨言论法。根据该法，推特、脸书、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如果不能在24小时内删除网上的仇恨言论和假新闻，就可能面临高达5000万欧元的罚款。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提议为近200000无证移民提供成为美国公民的这个渠道。那么这项建议在国会山，它的推动并不顺利。一个星期前，移民政策陷入僵局，导致政府短暂关门，而现在距离另一次可能的关门仅剩下几个工作日，留给国会两党议员达成协议的时间已经不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长达数千英里的边境线，100多万年轻的无证移民，却只有几天时间来解决这个美国最艰难的政治争论之一。
许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谈论移民，从来没有做成任何事。我们将解决一些事，我们希望如此。
川普的首次国情咨文讲话将为他提供这一年里最大的一个舞台，在国会面前表明自己的观点。我们的框架规划包括四大支柱：边境安全，包括建墙、打卡合法化、结束非核心家庭的链式移民、撤销签证抽签、向择优移民制度转变。白宫的提案为180万符合同年底美暂缓遣返打卡计划的无证移民提供了成为美国公民的路径。这项提案星期天受到一名在谈判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参议员的拥护。
总统的提案为180万梦想生提供了一条成为公民的路径，这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他值得获得资金担保来保障与建墙有关的事物，不只是一堵墙。链式移民以及将合法移民减半会导致许多问题。
这项提案受到了来自两党的批评，一些共和党众议员表示他们感到失望，因为这条成为公民的道路会被川普的支持者视为特赦。
还不清楚他能否得到投票，即使是在众议院的共和党会议中获得通过。
国会的民主党人炮轰白宫，称这项计划无耻且不能代表美国价值。众议院少数派领袖南希·佩洛西表示，这个计划是让美国再次白人化的运动。共和党领导人反驳佩洛西，称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玩党派游戏了。
我们的2月8日截止日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必须继续严肃有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选我们来立法，而不是相互攻击，而且要解决奥巴马总统在移民事务方面非法建立的打卡项目和其他问题。我要催促我的民主党同事们进行严肃真挚的讨论，搁置党派间为选举加分的争斗。
白宫有时会在移民问题上提供不明确的前进方向，这项计划可能难以在国会山获得通过。
要达成某种移民协议，并不真的需要经过如此艰难的过程。
国会必须在下星期四之前达成一项协议，才能避免政府再次关门。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司法单位持续追查涉嫌跟朝鲜有生意往来的商人，并将依据相关的法律进行惩处。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高等法院前法官江国华及儿子江恒经营的公司涉嫌违反联合国制裁朝鲜的决议，于去年八九月两次租用货轮从朝鲜运煤卖给越南的台商，价值大约200多万美元。检调单位经过调查之后，依违反资恐防治法将江恒收押禁见，至于前法官江国华则是1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很遗憾台湾持续有一些相关的个案，中华民国是国际社会的成员，一定会配合联合国制裁朝鲜的决议，
相关部会一直近几个月来都密切的配合协调联系，依照联合国安理会相关的决议哦，对于北海相关的决议我们也都在管辖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在特别是在涉及资助北韩的船舶跟个人等方面进行调查。
李宪章还说，各国应该配合联合国的决议，促使朝鲜政府紧速放弃核武计划，以维护区域的和平与安全。高雄地检署星期四表示，一名庄姓男子涉嫌于去年十月从台中港运油到东海卖给朝鲜，尽管庄男坚称不知买家是朝鲜，检方认为犯罪嫌疑重大，欲令200万交保并限制出境。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持续有台商涉嫌与朝鲜贸易，政府应该加强宣导，让民众确实遵守相关国际的决议。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我觉得这是个案，还是其实不是只有个案？我觉得可能要进一步去做了解。当然政府在宣导上，或在沟通上，或在掌握这些国安相关的问题上哦，我觉得应该要更谨慎小心去做一些议题上的处理。
联合委员还说，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还是必须遵守相关的决议，此举将有助于台湾未来扩展国际活动的空间。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姚文智告诉美国之音，台湾的商人不太可能资助朝鲜，主要还是缺乏相关信息以及对法令的无知。
我想有的台商可能是因为对法令的不熟悉啊，那可能就要缺乏这个国际的资讯啊。另外是或许中间有些大概利益所趋被人煽动，我想都有可能。
姚文智委员还指出，涉案的游商表示有中国前客居中牵线，煤商还指出货轮是向中方人士租借，这些情况都显示两岸往来密切，有人为了利益愿意铤而走险。今年一月，高雄一家渔业公司的负责人陈世宪因为涉嫌租用香港货轮卖油给朝鲜遭到调查，台湾政府相关部会召开资恐防治审议会议之后，已经将陈世宪的公司列入制裁名单，并被禁止任何商业金融活动，全面断其金流。美国在台协会日前表示，注意到台湾对涉嫌违反制裁朝鲜的商人进行金融制裁，美国对此表达感谢，也称赞台湾为国际社会树立珍贵榜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朋友，下面是新闻简报。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民主党人星期三他就表示，这个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将一份机密备忘录经过改动之后再递交给白宫，而不是将委员会表决通过的文本提交给白宫。白宫有可能最早在星期四公开这份备忘录，据称这份文件显示司法部对川普总统有偏见。这份备忘录涉及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美国执法机关向联邦情报监管监控法庭申请跟踪川普竞选顾问佩吉跟俄罗斯情报人员可能的接触。国际体育仲裁院星期四作出裁决，支持28名俄罗斯运动员提出的取消国际奥委会作出的禁止他们终身参加奥运会的诉讼请求。这些运动员因被控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跟兴奋剂阴谋有关而遭到奥委会的惩罚。体育仲裁法庭星期四说，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这些运动员有兴奋剂违规，法庭废除了针对他们的惩罚，重新确立他们在2014年运动会上取得的成绩。国际奥委会在裁决下达之后表示，上诉获胜的28名运动员将不会受邀参加本月韩国冬奥会。国际奥委会在声明中说，未遭惩罚并非自动享有受邀权。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欢迎体育仲裁庭的裁决，并说俄罗斯将继续为本国运动员的权利伸张。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批评说，中国当局为了迫使逃亡到其他国家的嫌疑人回国，骚扰和拘押他们在国内的家属。人权观察对五名在中国红通名单上的人进行访谈之后发现，中国当局对他们在国内的家属实施财产冻结、解除国有企业职位等各种形式的连坐处罚。此外，当局施压的手段还包括禁止家属出国旅行或者是留学，或逼迫部分家属到国外面对面的劝说。在中国官媒当中，这些所谓的红通犯常常是在所谓的法律威慑和家庭影响之下回国伏法。中国公安部前副部长孟宏伟2016年起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这个组织的红色通告是一个向成员国发出请求的警报系统，不是国际通缉令，各国可自行决定采取何种法律行动。缅甸据称要购买俄罗斯战斗机的交易招致一些人士的批评，他们说缅甸用于军费开支过大，而教育和其他重点项目则预算不足。1月22号，俄罗斯新闻机构塔斯社报道说，缅甸计划向俄罗斯购买6架苏-30战机。缅甸媒体称，这项交易估计要耗资2亿美元。有关塔斯社的报道无法获得缅甸政府官员的评论。那么，俄罗斯国防部长称，这笔军售交易是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访问缅甸时达成的。以上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